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27节到29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哥罗西书一章27节到29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荣耀。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保惠师给你的教会，属天的家，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直到永远。孩子，祈求你的圣灵洁净你自己的教会，洁净孩子的口，孩子的心，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祈求主的灵在你儿女的心中做工，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就遵从你的话语，为你而活。今天我们不仅为我们真正的天国你的教会祷告，我们也为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国度祷告。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恩典保守美国250周年，若不是你的恩典，不可能建立这个国家，若不是你的恩典，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持续250周年。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感谢你恩典的护理。我们更祈求你让这个地上的国家美国能够再次的悔改，再次的归回当年先父们愿尊荣你，按着你的旨意建立维护这个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记着教会属你的儿女，用真理的圣灵和光照这个世界，引领世人归向你。就如诗篇133篇第6节到12节这样说的：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主啊，我们不仅祈求你继续怜悯保守这个国家回归信仰，我们更加祈求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教会你的儿女更加明白真理，持守真理，见证真理，传扬真理，在这个属地的国度中真正的有真理的见证和生活，有真正的在这个地上传扬福音和真理的见证，成为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敬畏上帝尊荣上帝有福的国度。你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愿所有属你的子民，就是你的教会基督徒被复兴，一生为着你的荣耀而活，直到永远。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一次的讲道中，我们分享了保罗作为基督福音的执事，他如何为着基督的这个福音，为着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所受的患难。上帝呼召他做了福音的执事，他所尽的责任就是要忠心地传讲上帝全备真理的道，将上帝在历史历代中所隐藏的，如今在基督里已经向教会、向众圣徒显明的奥秘，就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的真理传讲出来。今天我们继续保罗的教导，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就是上帝旨意的计划，在基督里丰盛的荣耀和荣耀的盼望。第一个是上帝旨意的计划，在基督里丰盛的荣耀和荣耀的盼望。 God's sovereign plan, Christ, the riches of glory and the hope of glory. 第二个我们要看教会的使命，为要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教会的使命，为要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to proclaim Christ and his gospel. 最后我们要看教会的责任，就是依靠上帝恩典的侍奉。教会的责任，依靠上帝恩典的侍奉。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urch, serving by power of the God's grace.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就是上帝旨意的计划，在基督里丰盛的荣耀和荣耀的盼望。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说，上帝愿意叫你们知道这个奥秘。什么样的奥秘呢？就是二十六节所说的，这道理就是在历史历代中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个奥秘，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 Christ and his gospel。或者说上帝全备真理的话语，全备真理的福音，已经向新约的众圣徒显明了，也向保罗显明了，也向初代教会的众圣徒们显明了。特别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不仅向犹太人，还向外邦人显明了。而且这全备的福音真理已经开始实施在外邦人的身上。基督的福音不仅是赐给犹太人的，也就是上帝起初的选民，基督的福音也是赐给外邦人的，借着上帝恩典的拣选拯救，实施在外邦的信徒身上。我们上一次强调了，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前，特别是旧约时期，福音真理是在历史历代中被隐藏起来的真理。那么这一个隐藏不是指完全的被隐藏，而是基督福音的真理在历史中逐渐的被启示出来。当永生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担当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受刑罚，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这个福音救赎完全的被显明了出来。不仅如此，上帝还拣选了保罗作为向外邦传福音的使徒。保罗说他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他也在其中经历了上帝在 基督福音中向外邦人施施救赎恩典的大能。保罗他不仅是外邦的使徒，传扬基督的福音，他在这里面看到了上帝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如何在外邦人中施行拯救的恩典的。这都是我们上一次强调的内容，但有一方面在上一次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论述，就是保罗向哥罗西教会信徒指出的，提醒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奥秘中经历了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要提醒他们说，你们作为外邦的基督徒，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经历了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向哥罗西教会强调，你们这些外邦信徒们，你们不仅经历了被基督福音拯救的恩典，你们更经历了基督福音中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一个丰盛的荣耀是在基督在你们的心里面，它不是一个表面的，是在你们心里面做成了一个荣耀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在基督里获得了罪得赦免的救恩，我们还获得了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荣耀的盼望。这一个盼望不是一个短暂的，而是永恒的。这一个盼望不是平淡的，而是极其丰盛的，是极其荣耀的。那么这一个盼望也不是一个表面的，是深深根植在我们的心中，根植在我们心中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获得了丰盛的荣耀，荣耀的盼望本身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就说我们获得了这个丰盛的荣耀和这个荣耀的盼望，它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那位丰盛荣耀基督本身，是基督本身，是基督内住在我们心中，是他的荣耀，他的丰盛，他永恒的生命充满了我们的生命，是他做成的。可见这一切的丰盛荣耀恩典的盼望是基督的恩典做成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因信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基督做成的，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就达成了这样的结果。有许多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常常以为你们基督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为了上天堂得永生。这样讲没有错，的确是这样，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得永生上天堂。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和耶稣基督已经联合的人，我们已经获得了在耶稣基督里极其丰盛的荣耀，极其丰盛的荣耀和那个极其丰盛荣耀的盼望。而且我们所获得的不是那个将来的啊，不是说等我们到了那个将来到了天国才得到的，或者说等到那个将来到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获得这样的丰盛，而是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那个永恒的国度，这一个丰盛的荣耀、喜乐的生命、永恒的盼望，不仅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个荣耀的时刻。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仅仅是获得了救恩，就如不信主的朋友认为的那样，可能我们的这个信仰 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丰盛。或者就像他们心里所想的，其实他们是找一个借口，他们心里所想的，你们不就是能够获得永生上天堂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像保罗提醒我们一样，我们要多思念，要经历感恩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丰盛和那个荣耀的盼望。当我们经常这样思念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无限的感恩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何等丰盛的荣耀和那个荣耀的盼望。我给你举一个我最近经历的事情，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和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经历过的恩典。那我与你们分享，只是再一次的让我们思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丰盛的荣耀和荣耀的盼望。那在我们国内的家里面，我们家的亲人大多数都信主，但是我的嫂子一直是抵挡福音的人。原来我每一次回到国内都会组织他们一起来查经，我的嫂子总是心不在焉的，没有兴趣，还认为你们做基督徒的行为还没有他行得好。后来他们家搬到了甘肃边远的农村地区，他也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一年前我劝他去教会，后来他和我的哥哥就去了农村的当地的教会。感谢上帝的恩典，几个月前他信了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你想想他的过去和他信主之后，你知道他那个生命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吗？你也很难想象到他信主以后对那个基督信仰的那个追求。上帝实在是恩待怜悯他，他现在每一天都去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周围邻居的家里为他们祷告，他去探访病人，去传福音，唱诗，然后敬拜。短短的几个月，上帝彻底改变了他，彻底改变了他。可以说今天他是我们家庭当中一个最为信仰发热大发热心的人，在我们这个家族里面，你从他的生命中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赐下了何等丰盛荣耀的生命和那个荣耀的盼望。他说他每一次去教会敬拜，他都要坐在最前边，生怕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他努力地去学习敬拜的诗歌。那他们教会是以唱诗篇为主，他生怕自己唱不好，他每次都说，哎呀，你别看那些农村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文化，他们唱的都特别的好，他说我怎么就唱不好呢？然后那天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听一听，我给你唱一首诗歌，你看唱的对不对。他随口就在给我唱诗篇128篇，这是我们教会唱过的耶和华的歌。我请卢峰姊妹把这首诗歌打在上面。那我也来清唱，你们如果愿意，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很会唱这首歌啊，特别是雨晴姊妹还有这个长城弟兄，我知道你们以前教会经常唱这首歌。 所以我们可以清唱这首歌。我起个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盼来崽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都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首诗歌让我想到许多年前我去潘牧师的教会，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一起清唱的就是这首诗歌。那个时候他们住在那个筒子楼里，我不知道长城弟兄和这个雨晴姊妹你们去的时候他们那个住的情况。那个筒子楼里大概有两座楼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住在里边，很简陋，进去以后其实就是一个像厅一样的，然后一个房间，再靠近阳台那儿有一个厨房。他们都赶快回到家里，每家做了一两个菜拿来，就摆了些桌子，大家都聚集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围着一起吃饭之前唱的就是这首诗歌。一起唱诗一起吃饭非常简陋，但那的确是天堂的生活。弟兄姊妹，那真是天堂的生活。在那样的诗歌里面，我真的是体会到了那个天堂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除了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会体会到这样的美好丰盛和荣耀的盼望。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诗歌中你能体会到什么是在基督里何等丰盛的荣耀和荣耀的盼望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你才可以看到儿女的儿女。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想想看，说再过个几代人，别说几代人，我们可能在座的可能长寿点能够看到我们的重孙啊，或者说我们看到三代人也就这样了。但是你知道他们将来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吗？我们可能都不能保障。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面，就像这首诗歌唱的，你真的能够看到你儿女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旨意的计划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而是在历史历代中拣选拯救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要借着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在全地成就他永恒的国度，使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 各样属灵的福气。弟兄姊妹，我们去想这句话，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远远超过一切地上所有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借着他，就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里得到了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是基督在，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记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才得到这样的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是上帝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人的办法，是上帝的智慧，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上帝荣耀旨意的计划。他说我们也在里面得了基业，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虽说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这个丰盛的荣耀和荣耀的盼望，使上帝可以得着荣耀的称赞。亲爱的朋友们，你向往这样的美好吗？你在这样的国度里吗？你要得到这样荣耀的盼望吗？你要得到这样的丰盛的生命吗？请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认识他，信靠他，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因为这是上帝所承诺的，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也得到了这样丰盛的荣耀的生命和荣耀的盼望呢？请你也再次为你的信仰认真火热，在基督里追求寻求这丰盛的属灵的福祉。下面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就是教会的使命，为要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圣经在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要传扬他，传扬什么呢？就是如今已经显明的奥秘，传扬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教会首要的使命。因为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得救赎、得丰盛生命和荣耀盼望的根本。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根本，一切都没有意义。当教会没有以传扬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教会就没有了使命，教会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依靠。那么罪人靠什么得救呢？罪人的盼望在哪里呢？教会更谈不上丰盛的荣耀和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劝勉我们当传扬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如何传扬基督的福音、上帝全备真理的道呢？首先他告诉我们说，用诸般的智慧。那么这里强调就是要用上帝全备真理的智慧，就像我们刚才读哥罗以弗所书第1章所讲的，我们是用上帝诸般的智慧 来传扬，而不是指人的智慧，也不是人的教训，也不是人的哲学，不是虚空的妄言。就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如此，今天教会仍旧如此，他们不是按着上帝启示真理的圣经来传讲，乃是照着人自己的私欲在传讲。教会和传道人的使命就是要忠于圣经真理，传讲全备的道给上帝所托付的群羊。不仅要用上帝启示的智慧传讲，还要劝诫个人，劝诫包括劝勉和警戒。虽然在基督的教会中大部分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是因着我们老我的罪性，我们常常忘记忽略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或许还常常的犯罪，这就需要上帝的话语常常来劝勉我们，警戒我们不要离开上帝真理的话语，警戒我们不要经常性的犯罪，劝勉我们坚定信靠主的信心，警戒我们远离世俗的诱惑。第三个，要教导个人，我们要教导他人上帝真理的话语，也要教导我们的子女，教导我们教会的成员，教导新信主的弟兄姊妹。教导不仅仅是传道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属上帝儿女按着圣经真理去教导他人的责任。教导是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因为你们有真理，你们可以去教导他人，教导我们的子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二十八节说，我们要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的目标目的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那么在基督里就是进入基督，与基督联合。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那你说你怎么跟基督有福分呢？就是记者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重生得到救赎，成为属基督的人，与基督联合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就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真理，在上帝面前更加的趋于成熟，就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更加趋于成熟，基督徒的生命品格渐渐的成熟，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信主后不是停留在那个原来的位置上，不是停留在那个原地上，也不是说我们每天只喝那个灵奶不能吃干粮。就如希伯来书六章一节对我们说的，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不要光停留在那个信主的那个起初的阶段，而是要竭力的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基督徒当要追求属灵的渴慕，如露渴慕溪水，我们越是渴慕，上帝就越加的满足我们。这与 我们信主没有多信主多久没有关系啊，就如我的嫂子一样，你都不能想象她就信主了几个月，而是对我们对上帝真理的渴慕和追求有关。所以一个人他信主虽然很短，他之所以明白那么多的真理，他的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他愿意去侍奉主，就是他乐意积极地去寻求追求那个属天属灵的福分，就如露可慕溪水。所以当我们如露可慕溪水的时候，上帝就会大大的满足我们，满足他。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属灵生命就越加的完全，越加的成熟，我们在天国的生命就越加的丰盛。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属灵的生命越加的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在天国的那个属灵的丰那个生命就越加的丰盛，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就越加的丰盛。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最后我们来看教会的责任，就是依靠上帝恩典的侍奉。二十九节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不仅劝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如此行，保罗本身他就是身体力行，他说我也为此劳苦。保罗说他为着福音劳苦，就是保罗在各样的境况中，无论得时不得时，都竭力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不仅如此，保罗也为着福音经历了世上许多的艰难，经历了各样的逼迫和患难。但我们知道，保罗更清楚地知道，他所经历的患难都是主耶稣所经历过的，主耶稣也与他同在，他如今只是分享基督仍在为他教会所承受的患难。所以说他是在分享基督仍在为今天教会所承受的患难。当一个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基督也同样在经历这样的患难，我们只不过是与基督一同经历这样的患难而已。所以保罗更深深地明白，他之所以有能力能够坚持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是因为完全依靠上帝在他的心里面运行的大能来尽心竭力。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查经中我们刚刚学过的，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刚刚查经学完的一章八节到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的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所以保罗说他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经历了这些，他知道靠他也是死的，所以他只能依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那个上帝。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而且指望将来，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上帝不仅过去救我们，今天救我们，将来仍要拯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圣洁的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保罗教导我们，无论是我们基督徒个人教会的使命，我们要竭力地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我们的责任 是要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来教导人，劝勉人，教导基督福音的真理，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上帝面前趋于成熟，使我们配居天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人人都离弃上帝、抵挡上帝的时代，我们当如何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当留给我们的后裔什么样属灵的资产呢？我们留给他们的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房产、银行的存款、物质的财富。我相信你们都会留下这些给他们，但作为基督徒教会，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吗？我们真正留下的其实不是这些，虽然你们也这样做，我们留下的不是丰盛物质的资产，乃是真正存到永恒的信仰资产。基督信仰是真正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永远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国度。昨天我在网上观看了费城在独立公园举行的一个叫美国250周年时间胶囊的这个埋藏仪式啊，就是 250 years time capsule 啊，就是埋在这个独立公园的这个地方。那么要埋到什么时候呢？埋到2276年，就是 another 250 years， 就是再过250周年之后，就是埋下去是给250周，再过250年，就美国500年的时候，那个时代我们后代的礼物。那么那个仪式的一开始，有很多人员都上去讲话，包括费城的市长。那我在听他们的讲话中，我没有听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乎这个国家和人民最重要的基督信仰的话。那么只有最后一位上来的，就是这个阿拉巴马的一个众议员，叫 Robert 什么啊 ？Robert 说，他说，我们今天不仅仅是纪念诉说我们的过去，啊 ，not only our past， 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未来的后代什么，啊，就是说我们要留给我们未来的后代什么东西呢？他说，250年后，他说，这个时间胶囊的礼物被打开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都会出现在这里了。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后裔所生活的呢？我们希望他们知道啊，就说我们都不在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他们是就是说什么样的国家是我们希望他们生活的呢？他说我们希望他们知道美国永远不是最完美的啊，这国家永远不是最完美的。他说只有一个最完美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一切啊，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和他做的一切。他说我们今天一代一代人所奋斗的，就是让我们更加趋于一个完美的国度啊，我们今天所奋斗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趋于一个更完美的国度。我们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伟大的自由永远不会从政府中找到啊， Great freedom， 他说 never can found in government。那么在哪里能找到呢？而是能够在我们的家庭中、教会中、社区中，还有公民彼此愿意彼此的服侍中找到，并一起来建造美好的未来。 了2276年的时候，他们生活的那个科技时代，可能是我们今天人根本没有办法想到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在那个时代想没想到过今天的时代？从来没有。我相信别说过250年，再过个50年，或者我们不在了，你都没有办法再想象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科技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一定会这样，他说，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看到永恒的事情，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事情，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后裔永远不要失去他们先辈所经历的基督信仰。我们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礼物，而是他们先辈所生活国家背后的那个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期待说那个250年之后，可能我们都有这样大的信心，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不仅是250年，甚至是2500年，一直到永恒的东西呢？只有基督和基督的信仰，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作为一个家庭的领袖、丈夫、父亲，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给你的后代留下什么？你希望你的后裔如何的生活？别说250年，可能用不了100年，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不会坐在这里了，可你们的后裔还在。你希望他们得到什么？得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们留下的物质遗产吗？你希望他们看到什么？你希望他们看到永恒的事情？你希望他们能够持守什么？他们仍旧可以有着那个看重永恒、看重耶稣基督是主、是救赎主、是人类唯一不变永恒的盼望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后裔、未来教会抱着期望。如果你的期望不是你今天努力靠着上帝的恩典去传扬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天国唯一的道路、是永恒的盼望，如果你今天生活的信仰不是以耶稣基督为唯一荣耀的去生活，你的目标不是以天国的荣耀为你唯一生活的目标，你能够期待你的后裔、你后裔的后裔能够认识永恒的事情吗？能够得到永恒丰盛的荣耀的盼望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竭力、竭尽全力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总要为着基督荣耀的国度而活。那么基督和基督宝血与我们所立的圣约就永不改变，基督与基督为我们的后裔所成就的恩典的大能拯救也永远持续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的竭力的追求信仰，高举基督，传扬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在家庭中、教会中、社会中的责任，而且要活出见证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走在蒙福道路上恩典的人生， 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中，基督福音的救恩中，看到我们儿女的儿女，看到永恒的耶路撒冷，天国的荣耀和丰盛，直到永远。愿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中，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丰盛荣耀的恩典和盼望。主啊，也祈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话来警醒我们，劝勉我们，警戒我们，单单为你而活。也祈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用你的话语和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代，让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耶稣基督里蒙福蒙恩。主啊，愿你的国度永远建立，愿你得着永远的颂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亲自为我们设立圣餐，在你为我们的罪即将受死在十字架前的那个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上，你亲自为门徒们，也是为历世历代所有信靠你的人所设立了圣餐，为的是纪念你为我们的罪受死，成就救赎的恩典，并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你也承诺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你还要来再接我们。然而在你暂时离开我们的时间，你为我们设立圣餐，不仅仅是让我们纪念你为我们带来的恩典，更是你在圣餐中记着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如此行直到你的再来。记着圣餐，你要坚固我们信靠你的信心，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与我们在圣灵中相交，也让属你的儿女在圣灵中彼此相交。主啊，祈求你再次洁净我们的身心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不仅让我们思念你为我们带来的救赎恩典，更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爱你，为你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